弟兄姐妹晚安。继续讲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四章第二节，十四章第二节。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路加福音的讲义，还是原来那一份讲义，可以到前面来拿好吗？现在，如果您还没有拿过的话。我们正在讲路加福音一个独特的记载，是很自然的独特记载，就是关于医治。虽然四本福音书还有使徒行传初代教会的技术充满了神奇妙的医治，身体的医治，心灵的医治，可是路加在四本福音书里面似乎还是有一点特点。我们已经上个礼拜已经讲过一些很可能因为路加本身是一个医生啊，那个时代的医生跟我们这个时代的医生可能味道会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现在的医学其实主要是差不多这一两百年来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你也可以说是进步，建立了现代的医学的样式。在那个之前，有一些医学可能没有像现在那么知道那么多的事，可能其中也混杂有今天我们会称它叫做也许民俗疗法的东西哈。那有一些民俗疗法混杂的可能一些奇门遁甲的东西，有一些是可能有的人会觉得是迷信的东西，可是有可能在属灵上也是有真实的一面的一些东西，但是并不都是这样。有一些民俗疗法它有它的道理存在的，像古代就是这样。当然古代的医学仍然有时候会出现一些人，他们的医疗的方式跟近代医学有一点接近。比方像中国可能就会传说古代有一些在医学上很特别的人，华佗啊这些人，他们有可能帮人开刀的啊，所以开刀好像不是近代才有的事情。我想应该人类很早就发现人把人的皮肉损伤甚至裂开之后是可以会再长起来的，会再合起来的。他们那个时候大概不懂得什么细胞这个，因为还没有显微镜，还看不出这些东西来，可是他们可以观察到这些现象。所以如果把一个伤口想办法用无论用什么方法把它放在一起连在一起，过一阵子它就会长好，对吧？好，这是近代开刀的一个基础的依据。所以如果古代的人已经懂得一点开刀，其实也不算太离奇的事情。那我们并没有完全确定主耶稣跟使徒的时代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他们的医学是来到什么样的地步，我们不知道。所以路加是一个医生，到底他懂多少医学我们不知道，但是他既然是个医生总是比一般人懂得多一点，我想那是事实。所以也可能因为这样，他在记述这些医治的神迹的时候一定会特别引起他注意嘛，对不对？因为那是他的专业。就如同多年前我们去年刚被主接去的孙阿姨，她带了一个以前他们的同事来，他们以前在台金公司工作，那就是采矿的哈，所以那个他带来那个朋友，那个以前的同事，当然比我们年长，那个时候我还很年轻，他已经算是比较年长的弟兄，他在参加过我们几次聚会，后来去了。有比较多年长的人在的教会了， 我们那个时候年长的比较少。我记得他参加过一两次聚会以后，就特别来跟我分享约伯记二十八章。约伯记二十八章可能是古代的文献里面提到采矿讲的最丰富的一章圣经了，包括什么矿跟什么矿，他把它放在一起讲啊。我还记得这位弟兄，这位伯伯就告诉我，那是很正确的，因为他们采矿的人都知道，好像什么什么矿会跟黄铜矿常常在一起，也许有一种很宝贵的一种矿石会跟另外一种矿石，就是有这个的矿石的地方常常就同时有另外一种矿石这样。所以一个有专业的人，他读圣经或者看到属灵的事里面跟他的专业有关的，都会格外的注意一下。很可能路加就是这样，所以你读路加福音看到他在记述跟医治有关系的事情的时候的一些特点，也许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了解。路加福音十四章第二节，这里提到一个患病的人，提到主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吃饭，在他面前有一个患水骨的人。什么是水骨呢？现在还有人用这样的方式讲了哈，应该指的是肚子肿胀啊，腹部肿胀啊。我们今天会说有一些是水肿，水肿可以在很多部位，手啊、脚啊，很多，有时候连脸都可能有。可是也有一些病会有肚子肿胀，对吗？哦，不是你自己觉得胀，而是它真的凸出来就是了，不是怀孕，也不是肚子大比较胖，而是因为疾病的关系。那路加没有告诉我们这个人是什么病，应该是有一种病是他水骨，而有可能不是水骨本身就是一个病，所以水骨有可能是病的一种症状，对吧？有可能。因为我的了解，肝有毛病的人有可能会这样，尤其到了末期啊。通常当有肝病的人到后来有腹水的时候，就我们所知道应该已经是蛮严重的情况啊。可是是不是肾脏有毛病也有可能，肾脏有毛病也有可能会他的水肿会出现在不同地方，也许手啊脚啊的地方。我不知道还有什么病会有水骨的问题，路加没有告诉我们。有可能以当时他的医学知识，他不一定知道这个人什么病，所以他就只是形容描述了他的症状表现出来的。但是管他什么病，主耶稣有多半的时候不太需要知道你是什么病，他就是医治你就是了。这个人就要得着医治啊。所以这是路加福音里面提到病，有的时候他会提出一个名称，一个专业的名称来。我们再看十七章，这里一个有名的故事，十七章十一到十九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的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后面几节我们一起读，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这个是另外一个路加独特的记载。我们讲过路加福音差不多从第十章到第十八章，有许多其他福音书没有记述的故事或者主耶稣的教训都集中在这几章里面。那我们提过 路加跟马太马可不一样，马太马可福音提到主耶稣离开加利利往犹太去，最后一次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紧接着就要提到最后一个礼拜主耶稣钉十字架前的事。只有路加在第九章就开始提到主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却一直到十九章才提到主耶稣到了耶利哥，然后要进耶路撒冷。这中间有很长的一段记述，似乎是其他福音书比较没有记载的，只是几笔带过去的，就是主耶稣有可能因着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他，也就是不太想要允许他通过他们的境界，所以主耶稣从加利利北边的加利利要到南边的犹大的时候，既然夹在中间的撒玛利亚不欢迎他，他就往约旦河东走比利亚的境界，然后一直来到约旦河的注入死海的那个口那里，也就是死海的北端那个地方，跨过约旦河。当然主耶稣跨过约旦河应该没有发生约旦河水干了的生机啊，那里应该平常有渡船可以渡过去啊，所以那条路在圣经里面是提过好几次的路，你记得吧？以色列人进迦南地当年，耶稣要带他们进去，要走那条路，你记得吗？他们耶稣要带领百姓过了约旦河，第一个要打的仗，第一个遇见的城就是耶利哥，记得吧？好、哦、啊，耶利哥在过去才会碰到耶路撒冷，主耶稣也一样，他在那里医了一个瞎子巴迪买，帮助了撒该，那都在发生在耶利哥，然后他才进耶路撒冷。所以有可能路加把主耶稣在比利亚境界约旦河东比利亚境界那一段路发生的事记得详细一点，或许主耶稣用了相当一段日子走那一条路，我们不知道经过多久，也不知道为什么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都好像轻轻的带过去，没有提到那一段路，但是路加记述了。路加福音独特的记载并不都在那几章圣经，而那几章圣经也不完全都记主耶稣在比利亚境界，因为有的时候好像主耶稣是在是又提到他在加利利的样子哈，所以这个各自有不同哈，所以路加他我们讲过，他有可能没有那么完全的按照事情发生的时间次序来讲，虽然他说他是按着次序写给提亚菲罗大人，再加上福音书大致上按着时间次序写，可是我想福音书每一本福音书不见得每一段记述都完完全全按着时间次序写哈，我想来面对混乱，你听得有没有一点混乱？我知道有的人对这些我讲刚刚讲的有一些不太有兴趣，但无论怎么样，这个故事十个长大麻风的故事是路加独特的记载，而且它记述在我刚刚讲这段经文中间，路加福音十七章，路加特别记载的十个回来感谢的人，只有一个外族人，就是撒玛利亚人。我想路加本身是新约各卷书的作者唯一的外邦人，他跟随保罗多年，而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路加他写他的福音书的时候应该很自然的会多一点提到跟外邦人有关系的事情，确实这 路加福音是四本福音书里面提到最多跟外邦人有关系的事情的一卷书。嗯嗯，当然这个故事给我们很重要的教导，就是关于感恩，神看重我们感恩的心哈。而且那个感恩应该会更深刻表现在我们身上才对，嗯，更深入在我们生命里面。什么意思呢？人家给你一个好处，帮助你一下，你说谢谢，这个常常就是这样过去了啊。可是有一些事，我们是应该把对方的感恩放在心上的，嗯，甚至是长久纪念的，嗯，也就是这样的感恩的心，跟我们只是跟别人说一声谢谢那种礼貌，有一点不太一样。我们讲这个感恩的心，你也可以说那是成为一种性格，一种性情啊，一种品格，嗯，这是我们应该有的，这是圣经里面着重的事。好，我们再看十八章，路加福音十八章三十五节。路加福音十八章三十五节，这是另外一个圣经里面福音书里面有名的故事，应该马太、马可、路加都有记述的故事哈。可是这里面仍然有路加独特的记述。来，我们来看三十五到四十三节，我们还是全部来读吧。来，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听见许多人经过，就问是什么事。他们告诉他是拿撒的人耶稣经过，他就呼叫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在前头走的人就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耶稣站住，吩咐把他领过来，到了跟前就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主啊，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救了你了。”耶稣的瞎子立刻看见了，就跟随耶稣，一路归荣耀与神。众人看见这事，也赞美神。这是福音书三本福音书对观福音都记述的故事，也是让我们看见这个时候主耶稣已经快到耶路撒冷，应该发生的时间也是离他钉十字架剩下没有几天的事情啊。有的福音书记载有两个瞎子啊，有的只记载一个，有可能确实有两个，但是这一个。有可能他有是带头呼求耶稣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有可能这一个瞎子后来他不但得医治，后来他好好的跟随耶稣，在教会建立起来之后，他成为教会里面一个爱主的弟兄，这是我觉得有可能的。所以好像是马可吧，告诉我们他的名字对吗？他叫巴迪买，他是有名字的。这个人很积极，并不是所有生病的人都很积极要得医治，对不对？就是今天也是一样。我用这个要讲一件其实很要紧的事情，跟我们在寻求医治的时候很可能有关的事，就是这个人表现得很积极，而我觉得这是他得到医治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而在这个故事里面还表达了另外一件事，就是我们的主好像他喜欢人积极一点，所以他跟这个瞎子的对话让我觉得 他好像在激发这个瞎子能够说出他心里面的渴望，要他说出来。所以主耶稣没有看到一个人是瞎眼的，他喊着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主耶稣转头一看是一个瞎子，就自然的觉得说瞎子呼求他当然是想要得到看见，就把他叫过来就让他看见，就没有这样做，对不对？其实主很少这样做，如果你读福音书，主很少这样做。可是有的时候基督徒读到福音书的使徒行传，主耶稣医治病人，他们觉得他们自己也有一点疫病的执事的时候，他们就不太去读出福音书跟使徒行传里面这些主跟使徒们他们医治人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情景，他们不太管这个细节，他们就觉得好像就是医治，使那个人得医治就是整个事情的核心的东西，其实并不是的，并不是这样。主常常要人主动的表达他想得医治，主才医治他的。在福音书里面很多故事都有这样味道，而在这个故事里面也是，当主看见这个人喊着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其他的有点拦阻他喊叫，可是主耶稣制止他们，而让这个瞎子到他跟前来，然后主问他问题，主问的问题你不觉得有一点多此一举吗？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其实那不是多此一举，如果今天那些特别有负担喜欢为病人祷告的学习这个，我觉得啊，今天医治的执事在教会在世界上所彰显的神医治的执事就会做得更美好，更不会被人诟病了。你知道今天有一些人他们很强调医治，也常常做见证有什么奇妙的医治，但是另外有一些人有可能常常会批评他们一些做法一些事情，可是我觉得如果你学主耶稣的这一件事，应该会使得别人会诟病你的事减少很多。就是你不要那么积极，当然这常常是真理的两面，我们有积极的部分，但在圣经里面关于这些事帮助人或者指证人这一件事，我常常觉得我们积极的做常常是特例，消极一点做好像比较是常情，所以消极一点的做并不表示我们觉得人不要那么热心，不不不，我们内心是积极的，我是在讲我们的举动不要那么积极，内心是积极的是跟爱有关系的，你有爱心你会关怀别人，你会同情别人，人正在遇见你有需要，你当然希望他得到帮助，你内心的动机是积极的，可是你要不要很快过去为他祷告，要不要很快过去告诉他你教导他的话，或者要不要很快比方在一个群组里面发言教导人怎么样，或者是指证人怎么样，这是另外一回事你知道吧。我发现主很多的时候他并不没有那么积极主动，我想我们不要那么积极主动可能有几个作用，第一，我们的关怀不会显得太唐突在太仓促，我自己不时的会遇见有一些人跟我形容他们到了一个教会那里关心他的人怎么样做得让他满身不舒服，其实动机是很好的，他们也知道他就是好像想要他得到好处，可他们的做法让人家觉得你很尖锐很唐突很仓促这样。保罗提到为人按手，连这个他都说你为人按手不要仓促对吗，不要急促，所以问你一下，你想要我为你做什么可能是好事。另外一方面 我们不要那么积极，可能比较不会做出我们自己以为好，对别人反而是一个伤害或者一个负担的事情，因为你不知道每一个人的需要是什么。你不能用你自己的想法认为他有病当然就是要得到医治，他既然瞎眼就是应该要得到看见，我们不应该这样想，是不是？想一想我们自己就好，你身上有一些特点可能在另外一些人看来是一个缺失，是一个遗憾，如果人家都来告诉你说你这个应该要得到改变得到医治，你可能不见得会很欢畅很高兴，对吧？那我们对待别人也要这样。还有一方面，也许这一点非常的要紧，就是主耶稣没有积极主动就伸手做，他当然可以，可是他没有这样做。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让对方有机会表达他们的需求，那不只是因此你不会错判了他的想望跟需求，更是让对方借着表达出他的需求，他好像伸出一只手来可以跟神的大能神想要帮助他的能力搭上。但是圣经里面常常有的是主常常想要做一点事让人的信心好像有一个阶梯有一个依托。我觉得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些事，不要常常把像得医治这种神迹都只想为一种从天上来一个超自然的轰就像打雷下来一样事情就改变了这样。神可以这样做，但是神没有那么常这样做，他如果认为那样做就是好的，他大可以那样做，而且他有很多机会这样做。如果按我们的想法只要他这样做人就会有什么改变，就会归向他，就会信他等等，那么应该更快就有许许多多的人因着主所行的神迹而归向主。可是主并没有那么常常这样做，这样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因为主想的有可能包括了我们整个生命吧，还有他在人身上的计划。其实我常常觉得就是在神医治病人的时候他也没有忘记他的在人身上的一个总目标，就是想要让人像他，像他包括与他一同作王，也就是他不只是想要这个人比方借着一个有恩赐的人借着众人的祷告借着按手无论借着什么方式得医治而已，他想的是比这更伟大的事情，就是你在这些过程里面有可能因此学会我怎么样使自己得医治，那才是作王的意思，对不对？就是你有权柄，神儿女的权柄，你可以得医治，而不需要想的只是那个有医病恩赐的人。所以我蛮相信主希望一个人即使他是在一个医治布道的聚会里面得医治，他得医治有想的不是哦，这个人那么有医病的恩赐那么有能力那么有恩高以后我要来跟随他，他希望他们想的不是这个，而是从那里因此认识了神的法则，以至于下一次他自己更知道怎么样帮助自己信靠神得医治。我讲的有没有太深奥一点？你懂我意思哈？我要把我们刚刚讲的包括这个故事的内容借着这个故事我们来思考另外一件事，就是当我们 为了比方疾病想要得到医治，也有可能包括了你如果有一个需要，你祷告希望神垂听神做工的时候，我们记得这个故事，我们来想一想，或许我们不要一直只把整个焦点集中在我们现在一个难处怎么样得到帮助，问题得到解决，身体得到医治，而是试试看更注意那个过程。在那个过程里面有一件事我们认真去做很可能有帮助，就是学习跟神对话，就像这个巴迪买这个瞎子一样。我想你把它想成自然一点，你就不会问我说我怎么跟神对话，我常常没有听见神的声音。不会啦，你其实常常都知道怎么跟神对话的。就像一位神的仆人讲的，他对一些年轻人说，你们问我说你们常常没有听见神对你们说话，可是我昨天听你们做见证就听了好几次，你们说昨天晚上魔鬼对我说话。他说你们是不是把那种坏的东西，你心里面生起来的坏的念头就说这是魔鬼的试探，魔鬼对你说话。他们说是啊。然后这位神的夫人就很认真的跟他们说，他说那你们为什么不把你们脑海里面心里面生起来的那些美好的念头说成是神对你们说话呢？你知道这个人是有非常超奇的经验的人，这个人是在圣灵的经验上，圣灵的恩赐的经验上有许许多多奇妙经验的人，他应该最能够跟人家说神怎么对我说话，但是他把神对我们说话诠释成一个很普通的一个样式，就是有可能你心里面生起来的好的念头，那就是神对你说话。如果是这样，你大概会知道我们跟神怎么对话的，对吗？因为你的心里面常常会在你的心思意念里面好像自己有一个对话在那里，对吗？这个你应该懂吧，因为我常常听见人家就会这样说，就是我心里这样想，后来又有一个想法是这样，后来有一个声音这样，就是像这样。然后你试试看在那里面去分辨哪些是美好的，有可能就是出于神的。当你遇见需要的时候，试试看这样跟神对话。拿巴迪买的故事做一个例子，做一个榜样，试试看好吗？在那个对话里面，有可能你会学会一些神的法则，而不只是得到医治的结果而已。请再看十九章，路加福音十九章一到十节，就是我们刚刚已经提过的，在耶利哥另外一个发生的事，就是撒该，一个是身体得医治，巴迪买瞎眼得看见，一个是心灵得到医治，这个撒该。我想我们还是整个来读它嘛，这十节一起读。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我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我常常觉得这个是教导归纳式查经最好的一个素材。我多年来，如果我跟人提到归纳式查经，我很容易就浮现起撒该的故事啊、哦。 你还记得归纳式查禁的三个步骤，一个叫做观察事实，另外一个是提出解释，再来就是你的应用跟亮光。观察事实，你就要问四个问题，用英文来讲四个 W， 就是 Who、What、When and Where， 的人、事、实地。在这段经文里面提到哪些人，一个一个的你去分辨出来，去读出这段经文怎么提到这个人，然后你提到读出里面发生的事情，有可能跟人有关系，也有的时候是跟大自然的现象有关系等等，它有什么事。第三，它发生在什么时间，还有发生在什么地点，这些好像还没读出什么亮光来，可是这是你能够读出亮光很重要的根基。比方以地点来讲，这一件事情发生在耶利哥，对吗？我刚刚跟大家讲了，想到耶利哥，我很自然会想到约书亚进耶路撒冷。如果你像我一样很容易想到地理环境的话，你就会留意到我刚刚已经告诉过大家的，那显然是一条就是你会脑海里面就有一个像地图一样，这边是约旦河东，然后过了约旦河，很快碰到耶利哥城，再往前走可能还有别的城，爱啊、伯特利啊，然后来到耶路撒冷。这条路我们刚刚提到约书亚带领百姓进迦南地走过，后来有另外一个人走过这条路，循相反的方向走的，是旧约圣经赫赫有名的人，就是先知以利亚，你记得吗？他被接升天的时候就走相反的路。以利亚被接升天之前经过几个地方，经过了耶利哥，你记不记得啊？然后再经过许多年，又有人经过这一条路，就是我们的主，我们刚刚提到的。可是我想到耶利哥，我还想到一件事，就是当约书亚攻陷耶利哥之后，他放了一个咒诅在耶利哥城，你还记得吗？他不许人再建造耶利哥城，神想要拿耶利哥城像成为一个记号，让百姓一直记得神当年怎么为他们征战，因为神的旨意是要他们得迦南地为业，神就一定会赐给他们。所以神要他们没有经过打仗却攻陷了耶利哥城，然后神要他们不要重建，这你记得吗？而且约书亚还把这个咒诅的话讲了一段很有诗意的话，他说将来如果有人违背这个誓言重建耶利哥城，当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上长子，安门扇的时候必上幼子，记得吗？立根基就是开工建造的时候的事了，安门扇应该是最后的步骤，就是动工跟完工的时候，他会相继施上他的大儿子跟小儿子。然后圣经明确的给我们记载了这个故事，大概经过几百年以后，在亚哈王的时候，那是另外一个以色列人破败的时代，圣经不但记载这个重建耶利哥城，而且应验这个咒诅的话，而且把那个重建耶利哥城的人的名字写出来，把他的长子的名字写出来，把他幼子的名字写出来，对吧？我看我记不记得那三个人的名字，那个人是伯特利人希勒，就是重建耶利哥城的人，在亚哈的时代，他长子叫做亚比兰，大概是他的幼子叫希哥，是不是？我没有说错哈，这三个名字圣经这样记载。曾几何时，当主再来到耶利哥的时候，他并没有把鼻子一眼绕到过去，这是受咒诅的城，对不对？不是吗？ 当年下这个咒诅，而且按这个咒诅行事的是神自己。可是当他在经过这里的时候，他并没有这样，相反的，他停留在那里，而且意识的人，如果今天你的邻居有人生下来就是瞎眼的，很可能邻居中间一定有人会窃窃私语说，他不晓得他的祖上做了什么坏事，所以咒诅临到这个家，才会生下一个生下来就瞎眼的人。尽管人中间可能有这个咒诅，可是我们的主来的时候，他无视于这些，他是一个似乎是在咒诅中的城，一个在咒诅中的人得到医治。所以我们的主用明确的行动表明，他来他的救恩就是要化咒诅为祝福。这两个故事你知道吧，一个医治巴底买，一个医治了撒该，这两个故事是我所知道在福音书里面记述的故事里面曾经带给最多人帮助的故事之一。许许多多人借着这样的故事得到帮助。事实上呢，是因为许许多多传道人在他们讲道里面会提到这个故事，我自己提过撒该的故事，可能我觉得有可能超过100次。我侍奉主40年来，这是一个带来奇妙祝福的甜美的故事，可是那个背景是一个咒诅的。所以你归纳式查经，你读出一个 where 发生在什么地方，有时候也蛮有意思的，对不对？如果你充分的读出这个观察的事实，才会进到第二步，归纳式查经会进到第二步，就是提出解释。你会开始问为什么呢？如何这样呢？怎么样可以怎么样啊？等等这个问题，然后你会得到的一些答案，会带出一些亮光，一些教训可以应用在我们你身上。所以我在讲义里面也给大家建议啊，这个其实是你读所有的福音书都要去问的问题啦。但是我就拿撒该的故事让大家复习一下归纳式查经的法则。你有观察到这里特别提到撒该身量矮小，你就可以问一些问题。他为什么要爬到桑树上？因为身量矮小，身量矮小也不一定要爬到桑树上，挤到前面去就好了，对吗？为什么他挤不到前面去？人很多，人很多也没有关系啊，想办法挤还是有办法。所以我们就加一点想象力，有可能人并不太想让他挤过去，因为他们讨厌他。圣经提到身量矮小，我想人很容易想到一个这样的人，有可能尤其是一个男生，有可能从小就有自卑感。我们就从这些来读出一点这个人是怎么样，这个跟后来发生的事就会产生了密切的关系的，对吗？所以我们才会说撒该那一天他得着的是一个医治啊，有可能是一个心灵的医治。你可以去留意读出主耶稣怎么样对待撒该。事实上这个故事被那个叫什么名字 Ducado 是不是写成了你很特别那种画册来，就是对吧？对撒该来讲，他那一天一定觉得他很特别，因为那么多人拥挤耶稣，他只是想看一下耶稣而已，主耶稣却直直的走到他藏身的树底下抬头，而且叫出他的名字，就个别的认识他。我们在帮助人做心灵医治的时候， 光沙盖的故事就可以提供你几乎够多的资料让你学会怎么样医治人。然后你可以问沙盖对主做出什么反应来，这个是还在观察事实当中 what 发生什么事，然后你就可以问为什么沙盖会这样反应。对，也帮助我们知道当我们看见一个人做的事是不对的，我们期待他做对事的时候应该用什么方式。主耶稣显然没有告诉撒该说你这样是不对的，讹诈人家的钱财你一定要改变，要不然就不能进天国。 他显然完全没有这样跟他讲。我已经跟大家讲过很多次，在福音书里我真的找不到一个例子主耶稣责备罪人，这是很奇怪的事。因为我们的想法，一个人犯错就是要责备他嘛，要纠正他，可是主耶稣几乎从来没有这样。他责备假冒为善的人，也就是责备好人看起来是好人那些人，还有责备更棒的人是来跟随他的门徒，他要训练他们。这主没有责备罪人，他让罪人改变常常都不是用责备用纠正的方式。其实你有没有注意到 新约圣经四本福音书并没有记载太多主个别的使一个人生命改变，比较多记载医治啊这些事，或者是赶鬼啊，当然那个使他们生命改变，但是记载那种包括整个品德生活的样式，像我们今天会提到的好像是悔改从不好的行为改变过来的那样的故事，福音书其实没有太多这种故事。我说的没错吧？我要想到福音书里面记载的像这样的故事常常就只被浮现两个故事而已，一个就是撒玛利亚妇人约翰福音记载的，一个就是撒盖的故事路加福音记载的。可是我觉得路加记载这个故事也有很好的一个背景，就是你知道路加本身是外邦人，而他跟随的使徒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在当时的世代人得救大致上会分成两种人，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外邦人，在那个时代，而这两种人的得救走的路程不一样，的表现很不一样。犹太人正常来说他们得救只需要从他们原来的观念里面做一点点调整，知道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已经来到，他们所平常做那些敬虔的举动是带向福音什么意义就好了。当时得救的犹太人一大半都不是那种做很多坏事的人，你知道吧？因为犹太人在那个时代他们的会堂本身就是一个那个时代的明灯，因为那是一个跟我们今天一样放纵情欲很糟糕的一个时代，但是有犹太人在的地方，有犹太的会堂在的地方，是有一些敬畏神的人会想去的地方，所以有常常有外邦人加入他们，如果他们进一步也受割礼，他们就正式的加入犹太教。但是外邦人得救就不一样了，他们原来在就像罗马书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形容的那些罪恶的光景里面，所以我觉得路加有这一个独特的记载，记得撒该的故事是有原因的，对吗？他本身是外邦人，他跟随的是外邦的使徒，所以他看过不少人这样改变。我猜想彼得看过像这种改变的例子比保罗少非常多，因为彼得雅各他们是犹太人的使徒，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多见证是从强盗变传道啊，像这样的见证我想很少这一类的见证，可是保罗就有很多这种见证。 我只是分析一下，让大家想一想这些在初代教会不同的样式，这样帮助我们在读这些圣经的时候啊、比较有一个鲜明的背景来了解它的技术。我们已经讲过，在那个时代啊、一个税吏是一般人把它跟罪人合并来看的，因为你不能把那时代的税吏想成今天国税局税捐处里面的一个职员一个员工，你不能这样想，因为现在的这样的员工是一个公务员，那个时代的税吏是商人啊，因为罗马是包税的制度的，大致上是这样的。我们讲的当然不会很完全是当时实际上行使的样式，完全的完美的描述，可大致上是这样。就是比方罗马如果在比方就在耶利哥这个附近这个区域有一个税吏，那罗马会要求他比方每年你要缴多少税到中央来，可是他怎么样收这个税是他的自由，所以如果他能够收更多的税缴了给罗马的以后，剩下就是他的盈利，所以他是一个像商人一样。所以你能够了解一个税吏有钱一定意味着他剥削百姓，对吗？这里提到甚至讹诈百姓啊。可是那一天主不是用责备纠正的方式，你没有办法只学主同样的方式照本宣科去对待另外一个人啊。每一个情况你需要抓住这个那个精义，然后每一个情况你需要有智慧知道怎么样做。那无论怎么样，那一天主所做的在撒该身上带来一个伟大的结果，他心完全改变，他欢欢喜喜从树上下来站在主的面前，旁边的人开始议论，对不对？这是我们讲过的，路加常常记载人家心里怎么说，那些人怎么议论。我猜撒该一直是很敏感于别人议论的人，你可以想象一个如果从小因为他个子小啊或者别的长相或者别的而有自卑感的人，那种人就是很在意别人议论，你所以会有自卑感，就是自卑感是建立在别人对你的评价上面的，自卑谦卑是建立在你知道神怎么看你，你对神的认识上，自卑感不是，是建立在别人的评价上面。可是那一天在撒该身上最伟大的一个表现，其实不是他要把钱分出来，有一个更根源的伟大表现，就是那天他变得很没有自觉，他不太在意别人怎么议论他，那是人类堕落以后第一个表现，你还记得吧？自觉。可是那一天撒该不管别人怎么讲，那时候他就下来站在主的面前，只看着主，然后说，主如果讹诈了谁的钱财，我就还他四倍，我也把我财产的一半分给穷人。他先讲哪一个？财产一半分给穷人，很可能他的实情也是这样，这个不太一样哈、哦。他把讹诈人的钱财分还了四倍，这是律法的规定，还了以后剩下的再给人一半，这个分出去的东西比较少一点，他还没有还清债务之前的一半多多了，对吧？如果这个次序路加记载是刻意记载的次序，那你就会看出这个撒该的那种诚心，对吧？你知道这个还他四倍是律法的记载，这个记载在什么地方？出埃及记二十二章第一节，好像出埃及记二十二章第一节。但是撒该做的比这个更多，他所做的，我常常把它跟另外一个教训连接起来，就是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的教训，就人家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多走一里路，你照着律法的规矩，你要还人家四倍，律法没有要求你要把剩下的 的一半给穷人，何况是还没有还四倍就先分一半给穷人，这种比他该做的做的更多，我常常称他叫做天国的样式，天国子民的样式。所以那天主说，今天救恩临到这个人，临到这个家。最后路加还有两处经文提到医治，22章51节，这是提到主耶稣在最后晚餐之后，在客西马尼园被捉拿。四本福音书几乎都有记载这一件事，其中三本福音书记载了彼得拿刀砍了大祭司的仆人一刀，把他的耳朵削掉，有没有？好、哦，可是只有路加记载一件事，就是主耶稣把他医好，把那个人又医好了。路加毕竟是一个医生，他记得这一件事。就是这个了，我刚刚说还有两处，其实就是这一处。所以这是路加的一个特别的记载。也许我们读路加福音的时候也可以多注意这一件事，在其中学习许多关于神医治人的心，他的法则，好吗？